主，我们谢谢你使用我们，主，我们谢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啊，在今天早上，主，我们来欢迎你，愿你的灵来充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主啊，叫我们知道我们是你的儿女。主啊，让我们可以安稳的在你的怀抱中。主耶稣，你也来祝福我们。主啊，让我们今天在聆听你的话语。主啊，你将你的智慧启示就来浇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好叫我们可以在这当中得着你的恩典，明白你在我们身上的恩惠。谢谢耶稣，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很感恩哦，哎，我们这里都是姐妹，这么巧。今天刚好牧师师母啊，还有所有的传道同工，他们都在西湖度假村，因为我们有夫妻更新营。好，那我们很需要为这个营会来祷告，待会我们也可以来为他们祷告。有22对的夫妻。好，现在就在那里，我们会有3天的营会。好，那我们相信透过我们最近呢，我们前一阵子不是都有一些夫妻的主题吗？好，家庭的主题。那我们相信其实神的心意啊，是要我们建造家庭，好，让每一个家庭可以再回到神的心意。好，那我们今天我们就来分享列王记的第9章。好，那在分享第9章之前呢，我来帮大家稍微回顾一下神对这个建殿他的心意是什么。那我们从列王记的6章1节，神有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480年，所罗门要做以色列的王，他第4年西佛月，就是二月，好，那开工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好，那我们知道以色列出埃及，他们离开为奴之地的时候呢，神就非常的渴望有人可以为他来建殿。他渴望怎么样？神对我们有一个渴望哦，他渴望呢住在我们的中间。神希望他的百姓都可以来连接他。好，那当以色列在旷野漂流的时候，神就主动晓谕摩西，好，他跟他说呢要支搭帐篷，好，他要住在人的中间。那所以说呢我们回顾过去呢，百姓在旷野的时候，这个会幕呢是神主动晓谕摩西要来建造这个会幕的，主要是要怎样？要与人相会。好，到如今神还是哦，好，神盼望我们能够来建造我们与他相会的地方。好，那这个圣殿是什么呢？好，到所罗门建的这个圣殿是承接他父亲大卫王的，因为大卫王他想到，哇，我自己住在香柏木造的王宫，他有一个热心，他有一个热情，他盼望能够为神来建殿。可是呢，神的心意呢是要他的儿子所罗门来建殿，所以所罗门他有一个呼召，他这一生来到这个世上，他的一个呼召呢，他的命定呢就是要为神来建殿。好，那就这样子，从过去百姓在埃及漂流，一直到所罗门建殿，这当中呢，总共神你知道等了几年吗？神等了480年哦，好，人才主动可以为神建殿。如今神也在等我们，神跟我们说，孩子啊，你信主了，我要住在你里面，我要开始来建造你的殿。好，那我很感恩哦，就是我们教会有这样的早祷，每一个弟兄姐妹渴望，不管是在线上的或者是在我们现场的，我觉得神要格外的来祝福你们，因为你们就在建造神的殿，因为神的殿是神的心意。好，那在列王记呢，我们可以看到所罗门的一切的事迹。那今天这一章不是很好讲，为什么呢？因为这一章呢可以看到所罗门很好的一面，他为神建殿，可是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很负面的一面，就在所罗门的身上。好，那在撒母耳记撒母耳记下12章24节那里，神有说，就是说大卫为了要安慰他的妻子，好，88与他同寝，他就生了一个儿子叫所罗门。好，这个所罗门来到这个世上，那圣经还有说耶和华喜爱他，所以呢就借着先知拿单给所罗门取了一个名字叫耶底迪亚。好，耶底迪亚是什么意思？耶底迪亚呢就是耶和华喜爱他，耶和华喜爱他。可是既然耶和华喜爱他，神喜爱他，可是圣经很少记载到神直接跟所罗门讲话。好，那只有2次总共应该是说有3次。那在第3章神显现一次嘛， 好，那再来呢，在我们今天第九章神又显现一次。好，那最后一次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呢，神借着先知在警告所罗门。所以我们知道在人的生命其实有很多的历程，好，神都明白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会发生哪一些的事。好，那今天这一章特别讲到呢，神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好，是直接显现。好，那我们就来读第九章的一到九节。好，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我们来读。
所罗门建造耶和华殿和王宫，并一切所愿意建造的都完毕了。耶和华就二次向所罗门显现，如先前在基遍向他显现一样，对他说：你向我所祷告祈求的，我都应允了。我已将你所建的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远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藏在那里。你若效法你父大卫，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正如我应许你父大卫说，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倘若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不守我指示你们的诫命律例，去侍奉敬奉别神，我就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剪除，并且我为己名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使以色列人在万民中作笑谈，被讥笑。这殿虽然甚高，将来经过的人必惊讶自笑，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地和这殿如此行呢？人必回答说，是因此地的人弃离他们列祖出埃及之地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亲近别神，侍奉敬拜他，所以耶和华使这一切灾祸临到他们。
好，第一次这两次的显现非常的重要哈。第一次呢是针对神对大卫的应许，所以呢在基遍向所罗门重申对大卫的应许。好，那这第二次呢，就是说你已经把宫殿盖好了。好，那第八章我们有读到嘛，所罗门呢，他就在殿里开始献祭啊，开始宣告啊，带下很大神的荣耀。好，那所以说呢，第二次呢，神的显现是表示，神悦纳所罗门，为神所做的一切。好，在第三节说，你向我祷告祈求的，我都应允了。我已将你所建的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远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藏在你那里。神应允的祷告代表什么？如果今天神跟你说，孩子啊，我应允你的祷告，代表的是什么呢？啊？代表我悦纳你的，你的祷告其实是贴近我的心意的，神喜悦，神已经悦纳你的祷告。好，那神有说呢，我已将你所建的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远在其中。好，那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神愿意将就自己，他愿意住在哪里？他愿意住在人手所造的殿。其实我们的神是怎样，天是他的座位，地是他的脚凳，但是这一位神极其的荣耀，他却愿意住在我们的当中，愿意住在这殿，愿意住在你人心的殿，他愿意降卑他自己而来住在我们里面。好，那这个分别为圣，神说我分别为圣，分别为圣代表也是神悦纳我们，我们是被神所分别出来的。弟兄姐妹，你今天你也是被神所分别出来的。分别出来做什么呢？你要跟世界做一个切割。好，那你被分别出来，你是单单是属于神的，你是神的心腹，你是神的孩子。我们现在所要走的不是世界的道路，世界有他的一套做法，可是我们今天被分别出来，我们要走神的道路，因为这一位神跟我们的关系不一样。好，他跟我们过去所拜的不一样，过去我们可能是一个利益交换的，可是这一位神他说，我是你的父亲啊，我知道在你的身上我有命定跟计划的，我把你分别出来的要连结于神，神要把他的一切祝福，要把他的一切丰盛都要来临到你的身上。好，另外有一个版本哦，他翻译这一节他翻译是这样子，我把你建造了这殿分别为圣，作为永远敬拜我的地方，作为永远敬拜 我的地方。好，所以神拣选我们，把我们分别出来，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单单来敬拜他。敬拜是什么意思？是与神有一个很深很深很深的连结，是与神相会的。我们与神很深的连结，神要来祝福我们。我们可以透过这个连结，我们来领受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命定。所以弟兄姐妹，我常常在跟神连结的时候，在等候神的过程，我真的觉得我们这一位神对我们的心意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常常我们看自己就是这样啊，我的原生家庭就是这样的一个家庭，我的生命成长我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可是当我们与神连结，与神相会的时候，神会再一次的把它启示出来，让你可以知道，孩子啊，你过去你所经历的一切，即便再怎么破碎，神会把它扭转的。神要使用你这些的破碎，成为神的记号，成为神的荣耀。这是我在追求神的过程当中，我一直很感恩的。所以我们出生，我们不管说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但是神要我们与他连结，神要我们来敬拜他，神要透过你的破碎，要成为神恩膏所流通的那个管道。阿们吗？好，那所以说呢，当我们出来，我们被分别出来与神连结的时候呢，神说神的名会永远在其中。这一位万王之王，他住在你的里面，他住在我的里面。你成为什么？你成为神的居所。那代表什么？你就成为一个承接的器皿啊。好，那神说呢，他要把他的名放在你的里面。神的名是什么？神的名是以马内利啊，与你同在的。神的名现在在你身上，神与你同在，有什么事情做不到的？这一位神的名是什么？他是永在的父，哎，你不是孤儿哦，你是神的儿女，哎，极其宝贝，是他握在手掌心的。好，那这一位神的名是什么？他是全能的神，哎，他大有能力的，他没有什么事情是可以难得了他的。还有这位神是什么？他的属性，他有慈爱啊，他是得胜的，他是供应的，他是有能力的，他是荣耀的。神借着他的名彰显在你的身上，也有一个目的，我们不是白白领受而已。神借着他的名彰显在你的身上，为要叫万人看见他的荣耀。阿们吗？好，那今天更让我们感动的就是说，神说我的眼我的心也必藏在那里。另外有一个翻译我觉得很贴近我们的心，他说怎样？另外一个翻译说，我会始终看顾他，保护他。我会始终看顾他，保护他，代表什么？神会日日夜夜每一个时刻，他就看着你，他就保护着你。不管你现在遇到哪一些光景，有些人可能说，啊，我的婚姻是破碎的啊，啊，我的环境现在面临这样的一个光景啊，啊，我的心里的起伏有谁知道？但是神的儿女，我要跟你说，神今天给我们的应许说，孩子啊，我始终看着你，我始终看顾你，我始终保护你。原来神的手一直在我们的身上，神的眼一直在你的身上，神的心一直在你的身上。所以呢，我们跟这一位神是儿女，父亲跟儿女之间的关系，我们是为了要来领受爱的，我们是要来承接神的产业的。因为神在你身上有计划，他要你去治理全地。好，所以说呢，我们的价值，我们绝对不会是奴仆的，好像我一直做一直做。如果在你的原生家庭，你必须要靠着一直做来证明你自己的价值，今天是一个翻转的时刻。神要翻转你，告诉你说，你就是我的儿女，你不做什么，你或做什么，我都是爱你的。好，那个眼哦，我后来查了一下原文哦，除了是眼目这样定睛看之外呢，也有一个意思叫做全缘，全缘。好，那我在思想的时候，我觉得很特别的，就是那个全缘代表什么？你知道那个父亲啊，跟母亲啊，父母亲在看儿女哦。你看那天我就看到那个有一个小男生阿发在这里跳舞，对不对？在这里敬拜，然后我就看他的妈妈一直定睛在看着他，一直定睛在看着他。那个意思代表什么？好像就一个父母亲在看着孩子，孩子啊，你虽然这么小，但是我知道在你的身上，我要把最好的给你，我定睛在你的身上。然后呢，当孩子在前面跳舞的时候，我相信一个为母的心，为父的心，就说，孩子啊，我要帮助你，让你以后可以被神使用，一切的丰盛我都要造就在你的身上。其实神对我们也是这样，有一个全缘啊，在你的身上，神看着你跟我们自己看自己是不一样的，甚至跟你的父母亲看你的那个眼光是不一样的。好，那所以说呢，这很重要，就是我们要不要在这个全缘里 要不要连结于神？神说我要单单与你敬来与你相会，透过敬拜我们要与神相会的。好，那所以说呢，这个殿呢、啊、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建好，让神永远住在这其中？好，那我们知道，我们接下来我们再看，原来神对这个殿的应许，每一个应许我们刚听得很好，对不对？但是每一个应许呢都有条件的。好，我们看四节到七节，我们又看到有两个若，你若，好，你若我就怎么样，倘若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好，那第一个若呢在第四节，好，第四节呢这个是一个正面的。好，那在第六节的这个若呢是一个比较负面的。好，第一个若呢就是主要是鼓励所罗门王说效法他的父亲，好，那遵守神的诫命，神的国，所罗门所经营的这个国就可以坚固，对不对？好，那第二个若呢当然就是神给所罗门的一些警戒。好，那我们知道呢，从第四节到第七节呢，这个不仅是给所罗门的，其实也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那也是给所罗门之后的列王，好，告诉他们，在衡量神在衡量我们的一个尺度呢，我们有一个标准，就是以神的话，以神的律法成为我们的标准。好，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呢，接下来的列王因着顺服而蒙福的是有，对不对？好，那因着不顺服而带来咒诅有没有？也是有的。好，那我们就来看第九节第四节说，你纯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好，行在我面前就是行在神的面前是什么意思呢？主要就是呢代表说我们要照着神的律法，照着神的命令去做。你们知道吗？这是一个忠告。好，我们知道所罗门在这个时候建殿已经是已经是他即位第几年，你们知道吗？已经是第24年了。第24年这个殿才真的献上，才真的被神使用。好，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在他的心里也有一些负面的，是需要被神去调整的。所以神给他的是一个及时的忠告，所罗门你现在把殿建好了，但是我要警戒你，我要忠告你，因为他自己的内心已经被私欲所引导，他自己不知道。好，那所以说呢，在我们的生命里，神知不知道你未来会发生什么事？如果你们再继续读哦，到第十章还有一个荣耀，可是到第十一章所罗门整个败坏。好，那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哦，我们常常会有一些的东西是隐藏在我们很内心深处的。神知不知道因着这些私欲你将来会吃多大的苦，会面临多大的艰难？神是知道的，所以神先来警戒他。所以我们每一天，为什么神告诉我们要常常来到他的面前，我们要连结于他，我们要来敬拜他，我们要与他联合，为的是什么？我们可以常常听神的警戒，常常听神告诉我们，你的生命，我的生命有哪一些是需要及时调整的。好，有神在我们引导，在我们的里面引导，我们少吃一些苦。好，那这时候呢，就是他已经统治了这个国家已经第24年了，神知道接下来他会面临到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好，那如果你们有可以看历代志上第七章十一节，好，我念给大家听就好。这里有说，凡他心中所要做的虽然都顺顺利利的成了，可是我们心中所要做的，所罗门心中所要做的，是神想要做的吗？不一定哦。好，那所以说呢，也很光照我们的心，在我们的现在所要做的每一个决定，我现在正在做的，以及我未来我想要做的，有哪一些事情是真的是神想要做的？我们可以来思想这个问题。好，那所以说呢，求神今天 早上、就来帮助我们，来光照我们的心。主啊，当我在做决定的时候，当我在踏进人生前面道路的时候，主你帮助我，你光照我的生命，我的每一个意念，我的每一个决定，我都放在你的里面。 你来引导我，避免我在人生的道路当中我走歪了，我走偏了。好，那第四节还有说纯正直的心。好，这个纯正直的心，不是告诉我们说啊，你要成为一个完美主义者， 不是的，乃是我们要与真理相合的，是无可指责的。好，那当这样做的时候，神就必坚固，神应许说他必坚固所罗门的国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有神同在直到永远。好，那这里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好，就是当我们生命啊的一个起头，只要我们偏离神的道路真理一点点的话，最后你刚开始偏一点点可能会觉得没有什么差别，对不对？可是渐渐的我们有可能越偏越多，就如同所罗门的光景一样啊。我们知道所罗门幕后的光景，一开始他也没有偏很多啊，他说我只有娶一个埃及女子而已啊，只有娶一个。好，那最后呢，你知道吗？他后宫一千个嫔妃，很多都是外邦女子，所以这些外邦 女子呢就吸引所罗门开始偏离神的道，最后呢不是只有偏一点点，他把整个国家都带向灭亡的道路哦。因为一个人，因为一个王做错了一些决定，整个国家几乎若不是神的手救赎，今天也不会有我们、哦、好，那就很像说刚结婚的人，好，就是已经进到婚姻的人，刚开始说啊，我只是跟异性吃个饭而已嘛，只是吃个饭，对不对？没什么嘛。啊，最后聊一聊，啊，原来那个人这么懂我。好，最后这个人是全世界最懂我的。好，那接下来再走到最后怎么样？你可能走到灭亡了，可能整个家庭就破碎了。好，那如果你是一个组长呢？啊，组员有够难带的，是不是？组员好难带哦。那我这次停一下好了，我停一次聚会好了。好，当你停一次之后会有第几次？第二次马上来，第三次马上来，最后说哎，我自己这样过也很好啊，我为什么我要带组呢？别人的生命关我什么事呢？以前我也会这样，别人的生命关我什么事？神就说就关你的事，因为别人的生命也在陶塑你的生命，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每一个组员的生命，其实不是他们白白神要这样虐待你哦，常常我们会有那种受害者的心态，说主啊，你为什么要这样虐待我？这种主员有够难带的。我告诉你，其实神有荣耀在你的身上，神透过你的主员在光照你的生命，要帮助你的生命，让你可以训练你成为如金子一样，要把你生命的渣滓是可以滤掉的。好，那所以说呢，我们常常要求主来光照我们。好，比如说哦，我今天我觉得那个人的眼光啊，怎么走过去看我一眼都没有笑？他是对我有什么意见吗？好，刚开始说，只会觉得说，哎，这个人眼光怪怪的，眼神怪怪的。可是你知道，人会反复思想，哦，神要我们反复默想他的话。可是我们常常会反复默想人家的眼神，然后反复默想，哦，人家对我们说的话。好，就这样默想之后，为什么每个人都讨厌我？好，本来只有一个，变成每个人都讨厌我。生气了，好，我退群组了啊，就与神隔绝，开始与人隔绝。所以呢，你知道吗？我们是属神的人，哦，我们要有从神而来的，哦，纯正直的心啊，哦，就是说神，你说你透过你的话语光照我的生命，主，我愿意，我愿意改，我愿意回转。好，神说你喜乐，我们就不要常常在忧伤里啊。好，神说孩子啊，现在遇到的事情是我在训练你的生命，不要放弃，再往前，我们就继续再往前。好，那所以说我们属神的人，我们知道神是我们的好牧人，我们眼睛看到有时候不是最好的，可是神要把最好的制作在你的生命，那个东西如果没有神 去显明的话，如果我们用世界的方法，我们会看哇，这个世界很多的艰难，在我生命当中遇到很多的艰难，可是我这一路回想起的，我觉得每一个艰难就是神在塑造我这个人的生命，在我内里若不是透过这些的艰难，我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你知道神很人很软弱的，人只要你一生啊，衣食无缺，好，然后没有什么大风大浪，我们就很容易哦，就在那样的舒适的环境，就是这样安稳的过，我们也不觉得我们需要神。可是当我们有如同不要像约伯那么惨嘛，好，但是有一些艰难在我们的生命，哎，我们人会转向神的哦，透过转向神，神要把一个丰盛的生命制作在我们里面的。好，那所以说我们唯有听我们这位牧人的话，好，唯有被他引导。我那天有跟一个区长在 在聊天，好，那他有一个部分让我很感动，你知道那个就惠珍区长嘛，他的那个店，知道前一阵子中华路不是发生了一个火灾吗？然后有16户还是几户全部被烧光，好，那刚好烧到惠珍姐他们家，他们家就是在那个店面外面有一个十字架，好，那很奇妙哦，那个火就烧到他们家，就在那个十字架就停住了。好，那停住了，当然他们也有所亏损了，他们在他们的二楼全部全毁。好，那下面在营业的地方，神很信实，好，就是保留。好，那现在就遇到一个问题了，然后遇到什么问题？这个政府会有补助，那补助是怎样？就是说你在这个住处，如果说你有在你的户籍好户口里面有登记一个人，他就补你一些钱，几万块这样。你有两个，就是按着人数的比例嘛，然后就这样上去。那他们这个店也是有总共有三个人，他说有三个人记户口哦，在这一间店。然后他本来是想说，哎，那里长就告诉他，你就拿来啦，我帮你报，报了之后就有钱可以补助给你。如果是你，你要不要报？报嘛，对不对？好，那问题出在什么呢？他们没有住在这里，二楼有很多他的衣服，有床，该有的都有，可是那是他在营业的时候，他累的时候他会上去上面休息。那其他两个记户头更不用说，他根本没有住在那里，就只有惠珍姐一个人。那以正常的一个处理方式，我们会去报，对不对？我也在思考，如果是我会不会去领这一笔钱？或许好像也是会哦。可是这时候神就光照他了，他里面觉得好像不平安。我们人会怎样？我们会想说，那在外面我和外面的一些法就好了。可是我们这位神很特别，他好像追到我们内心深处，比现在所有一些律法更深的一些，好像一些要遵守的一些律例，好像更深的在我们里面。他本来想要申请，后来他觉得不平安，他就问神说，为什么不平安呢？神啊，你的心意是什么呢？神跟他说，你觉得我没有办法供应你吗？我们的神他的供应是超过一切，对不对？这个是一个信心啊。再来惠珍姐他又想，我也没住在那里，只是一个休息的地方。我们要说服自己很容易啊，我就三个人登记在这个地方啊，啊，我平常中午我也上去休息，我也算住啊。可是住也不是住隔夜，可是神就是这样光照他。那所以说呢，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啊，我好像和外面的一些律法就可以了。可是这位神很特别。好，他常常要把我们从世界分别出来，还有更深的心意在我们的里面。好，那所以说我们每一天我们在神的面前寻求重不重要？非常重要的，不是只有和外面的一些形式的，神检查到我们里面内心的。好，那第六节呢就开始了，他说，倘若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不守我指示你的诫命律例去侍奉别神，神国的荣耀跟神国的延续是有条件的。好，这里有说到你们，这个主词呢不是单数哦，不是只有在跟所罗门讲而已哦，它是复数，代表呢也是在跟统治者还有所有的百姓呢在鼓励我们要持守这样的信仰，所以也在跟我们每一位，我们在场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还有我们看直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说，那圣殿的下场跟所罗门的祷告刚好相反。好，第八章43节有说，所罗门做了一个祷告，他说，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照着外邦人所祈求的而行，使天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这是所罗门的祷告哦，使天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敬畏你像你的名以色列一样，又使他们知道我建造了这殿是称为你名下的。很美的祷告，对不对？可是呢，这个圣殿在西元前586年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王摧毁了。 好，发生什么事？好，那所以说呢，当我们不跟从，当我们不跟从去侍奉敬拜别神的时候呢，在第七节，就说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剪除，并且我为己名分别为圣的这殿也必舍弃不顾，使以色列人在万民中做笑谈，被讥笑。好，若不跟从，若不跟从，神必舍弃不顾，代表什么？舍弃不顾代表这个关系已经断绝了，代表什么呢？就是这个圣殿已经没有神不住在这里了。如果我们今天这个殿神没有住在这里，我告诉你，我们敬拜祷告不会有任何感动的。好，为什么这么多人他从 有一些我常常听到有一些人说呢，好特别哦，这个教会很特别，只要呢他从楼梯走下来，特别那种第一次来的、哦啊，特别生命遇到一些艰难的，他从楼梯走下来，不晓得为什么他就开始哭，他就开始哭。神的医治已经从楼梯那里已经开始在做了。好，那如果呢，这个圣殿，如果呢，神舍弃不顾呢，代表关系隔绝，神不住在这里，他就是一个建筑物，他也不是一个圣殿，我们做什么都不会有感动的。好，有一个最明显的测试，如果呢，你在常常在祷告的时候，如果你觉得跟神不通，好像觉得神距离我很远，好，那可能当中会有一些的状况，我们需要去寻求，是不是我里面我有得罪神的呢？或者是呢，我有一些什么压伤，我没有去处理，以至于呢，好像我跟这个神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的远。我常常在一些 在祷告的过程当中，我只要觉得我跟神的关系好像很难靠近，我就知道我应该有问题。好，我就开始在神的面前，我说主啊，你光照我，到底是什么原因？我觉得你没有与我同在了。我有一次最经历最深刻的就是因为我们常常如果在等候神哦，我们知道神的拜访还有神同在的那个甜美的滋味。然后有一次哦，我就是那时候我在上班，然后我觉得我里面有一个东西被神显明出来，就是我看一个老师，我觉得他的状况让我觉得怎么会这样？好，那我里面常常对他有一些低估，好，有一些负面的想法。可是这个负面的想法，却在有一次的时候，我见到他的时候，我用一种很轻视的一个言语就直接讲出来。那直接讲出来之后，我以为没关系哦，可是我一转身，我发现神离开我了。你知道那时候好可怕，我整个心很惊慌，我很没有安全感，就是很害怕。好，那时候我才知道我犯罪了。我回家的时候，我立马跟神说：“主，对不起，求你赦免我，我轻视了你的百姓，我的口不洁，我对人做了批评跟论断。”好，那我在家里很深的悔改之后，隔天马上去道歉。好，当我这样做的时候，神的同在才又回来，我的心才又在满足。好，那所以说你知道神检查我们，我这表面上好像都还好，可是神检查到我们里面最深的那个深处。好，那所以说呢，当我们在等候神，在亲近神，我们明白主恩的滋味。如果有一天你觉得怪怪的，我跟这位神好像连结不上了，有一个最大的恩膏，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认罪悔改的恩膏。你知道我们只要愿意谦卑跪下来，然后在神的面前承认：主啊，我错了，赦免我，你再给我恩典。你知道神的荣耀比先前更大，所以为什么说这殿的荣耀幕后的要比先前的更大？只要我们愿意认罪悔改，神的恩典就是在加倍的再给我们。好，第八节说：这殿虽然高，将来经过的人必惊讶嗤笑，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地和这殿如此行呢？好，人必回答说：是因此地的人离弃领他们列祖出埃及地之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亲近别神，去侍奉他，所以耶和华使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们。好，所以过去这个殿是甚高的，是很富丽堂皇的。可是今天神给我们自由意志啊，我们要不要跟啊？我们要不要去守的神的诫命啊？好，那所以说呢，当这殿的百姓他们不跟的时候呢，结果这殿就被神所弃。那所以说呢，整个来讲，所罗门跟他的子孙守诫命，继续服侍神的时候，神就继续同在，继续跟这殿说话，继续坚固所罗门的这个国位。好，那所以说呢，神是永远住在其中吗？今天我们看了两个弱，对不对？ 好，神不是永远住在其中的，我们要神看我们的是人愿不愿意去遵守神的诫命。好，那所以我们在侍奉当中啊，你会看到哇，有一些人啊好有恩高哦，那每天主日的时候，牧师这里生意非常好，对不对？牧师站在这里，一大堆人要来找他做启示性的祷告，我觉得这都很好。好，那像有一些很有恩高，哇，一敬拜神的同在荣耀就来了。那有一些特别有启示的讲员，哇，在台上开始发预言呐。你知道这些荣耀不是我们自己的，这些荣耀都是神加在我们身上的，我们不能够为了这些的荣耀骄傲的。好，你看这个殿因为犯了罪，失去神的同在，荣耀离开了，整个被弃绝了，就不算什么，就被隔绝，被嗤笑。好，那所以我们也看到很多有名的、有恩高的讲员、被神重用的仆人，后来他也跌倒了，好，跌在情欲里，好，跌在一些权力里。好，那最后怎么样？这前阵子我才听说，有一个很棒的讲员啊，每次讲到都很有恩高，很有火的啊。可是最近啊，听说他所有 FB 所有那个 YouTube 的那个讲道全部下架了，全部下架，一定是有问题的。好，后来听说是因为情欲的问题。好，那所以说呢，求神来帮助我们，现在的荣耀不是我们自己的荣耀，乃是神的。我们每一天我们都谦卑在神的面前啊，但我们也不用羡慕说，哦，为什么他那么好啊，他那么有恩高啊。我们每一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谦卑，其实神一样会恩高你的。好，那所以说我们看到呢，所罗门呢，他领受了神的诫命。好，那人要不要跟呢？好，信仰是一个选择，神拣选千万人，拣选现在在座的你跟我，还有在网络上的每一个人。那我们不一定每一个人都 会跟得很好。好，那跟的过程会不会有挑战？会有挑战的，有时候我们也跟得不好，对不对？我也常常跟得跌跌撞撞，我说主啊，我每一个礼拜我要读一本属灵的书籍，结果 两个月读不到一本，也没有跟得很好，常常也在挫败当中的。可是神应许我们，他要昼夜看顾这殿，只要我们立定心志。好，那像大卫他也是跟得跌跌撞撞嘛。好，那时候大卫 在跟的过程很多的挑战，可是他每一次他给我们一个最好的示范，他紧紧的抓住神。好，那神就信实的带领他度过每一个艰难，以至于神的名可以在大卫的身上彰显。可是大卫有没有罪啊？他也犯罪的，因为拔示巴的事件，大卫陷在罪里。好，可是大卫并没有 自暴自弃、他反而回转归向神，他彻底的悔改。那彻底的悔改蒙了神非常大的恩典，重新再与神建立关系，以至于后来他的儿子可以 为神建殿，后来我们耶稣基督可以降生在这个族系里，还有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是因为大卫王的关系。好，那所以说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第十节到第二十五节。好，我们请他念完。
所罗门建造耶和华殿和王宫这两所二十年才完毕的，推罗王希罗照着所罗门所要的资助他香柏木、松木和金子，所罗门王就把加利利地的二十座城给了西兰。西兰从推罗出来查看所罗门给他的诚意，就不喜悦，说：我兄啊，你给我的是什么诚意呢？他就给这诚意之地起名叫加布勒。直到今日，西兰给所罗门120他连得金子。所罗门王挑取服苦的人，是为建造耶和华的殿、自己的宫、米罗、耶路撒冷的城墙、下所、米吉多并基舍。先前埃及王法罗上来攻击基舍，用火焚烧，杀了城内居住的迦南人，将城赐给他女儿所罗门的妻做妆奁。所罗门建造基舍、下伯和伦、巴拉，并国中旷野里的达莫，又建造所有的积货城，并屯车和马兵的城，与耶路撒冷、黎巴嫩以及自己治理的全国中所愿建造的。至于国中所剩下不属于以色列的亚摩利人 赫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就是以色列人不能灭尽的。所罗门挑取他们的后裔做服苦的奴仆，直到今日，唯有以色列人所罗门不使他们做奴仆，乃是做他的战士、臣仆、统领、军长、车兵长、马兵长。所罗门有550督工的监管工人。法老的女儿从大卫城搬到所罗门为他建造的宫里。那时所罗门才建造米罗。所罗门每年三次在他为耶和华所筑的坛上献燔祭和平安祭，又在耶和华面前的坛上烧香。这样他建造殿的工程完毕了。
那我们先到这里哦。好，那我们知道呢，我们要遵守神的每一个诫命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所罗门听了，好，那他表现怎么样？好，那他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好，那所以说呢，当我们听了之后呢，我们对神的反应是正面的呢还是反面的？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读了这些哦，就是说我们要来看所罗门关于建殿的这件事情上，他听了，可是他有哪一些的缺失，都成为我们的警戒哦。如果今天我们成为所罗门，我们也不会做得比他还好的。那所以说我们在听神的这些道的时候，求神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好，这里呢第十节到第十四节呢，当这个殿呢他被建好了，他总共呢花了20年的时间，好，建造殿跟王宫。好，那建殿才用了7年，那建王宫用了13年。那所以说呢，很明显哦，这个殿的工程呢，后面有13年的时间是被闲置放在那里的。好，那再加上呢，所罗门他是因为他登基第4年才开始建殿嘛。好，那所以说呢，这个殿呢、啊，总共。从所罗门即位到这个殿开始献祭，总共花了24年的时间。那所罗门才做完几年？所罗门才做完40年呢，其实也没有很长的时间。那这期间，这13年，百姓在哪里献祭啊？百姓呢，他是在秋坛献祭。你知道这个秋坛原本的美意也是为了说啊，我在这个至高之处，我要来向神献上敬拜。可是你知道他们在的那个地方是迦南地耶，迦南地有很多的异族，有很多的异教在那里。不知不觉，其实这些就融合在一起了，就开始掺杂了，就开始用了当地这些迦南地的这些风俗习惯就开始加进来，开始与异教混合。好，那所以说也为自己，所罗门也开始为自己种下这个祸因哦。好，那所以说呢，外在的秋坛没有废去，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内心的意志，我要不要决定，我要立定心志，我要跟随这一位神。所以在我们的信仰，我有没有掺杂神你的心意是这样，可是啊，没关系啦，反正外面也是这样嘛，我只是加一点点进来。我们是不是在建造？我们是在秋坛，还是真的立定心志？我要在殿里，我要寻求神的心意，我单单来敬拜这一位独一的真神呢？好，那所罗门呢？他即位之后，本来就应该赶快建殿的啊，因为那时候大卫已经把所有一切的材料都已经预备好了，图也几乎都画好了，可是呢，拖了。再拖，拖了再拖，这个是一个负面的记载。好，所以呢，这也反思哦，在我们的生命，我们是不是常主啊，我要来到你的面前，可是我们常啊，我洗个碗哦，主啊，我回个信息哦，啊，我照顾一下我儿子啊，我打个电话一下，结果哎，12点了，好，先睡觉。我们是不是常也这样？好，所以说呢，我们常常在建造我们里面这个殿的时候，我们也是拖了再拖，拖了再拖。可是你知道，神等所罗门等了24年哦。他耐心等候，所以今天我们听了，我们不要定罪说主啊，对不起，我实在是自己不好，一直在定罪自己。不是的，我们再回转过来，神给所罗门恩典24年哦，神给所罗门恩典，同样神也给你恩典。我们只要立刻再回转到神的面前，不过我们犯多少的过错，神仍然施恩。神仍然给我们机会的。好，那所以这里另外所罗门对西兰王也有一个问题啊、哦。这个西兰王要供应一些木料给所罗门嘛，可是所罗门呢，他用20座城哦去报答他。你知道这个20座城在哪里呀、啊？在迦南地，在加利利这个20座城哎，是在本地哎。最近不是有一个钓鱼台的消息吗？说钓鱼台要日本要给它改名嘛，所以大家就开始起来要抗争啊。然后钓鱼台一个不起眼的地方，日本想要，大陆想要，我们也想要哎、欸、哎，何况加利利也是那个所罗门给了20座城出去哎、欸， 哇，你看，你看他这样子的一个决定啊。反观呢，你如果可以看十六节，反而那个法老他比较聪明啊。法老为了给他女儿嫁妆，他不是把埃及地给所罗门哦，没有哦，他自己去攻，他自己去攻迦南地，然后呢，把迦南地哦基色那个地方有的那个诚意直接送给所罗门，哦，所以反而法老王他是比较聪明的，哦，好，那所以呢，这个也是呢所罗门他的一个负面的记载。好，那再来我们看一下第十五节到第二十三节，所罗门也是违反神的一些命令，怎么说呢？好，那这里有说呢，所罗门呢他用以色列人来管理，好，成为一个管理阶级，因为那时候有很多的工程需要做嘛。好，那再来他用很多的外邦人，好，在做苦役。在现在他们的所有建设的工程啊，除了建设王宫啦、耶路撒冷啊、黎巴嫩啊，好，这些总共大概有13项的工程在这里哈开始开工。他用的是什么？迦南五族的人哎。可是你知道吗？迦南五族啊，在生命记的记载是说他们是要被除去的，可是所罗门他把他留下来成为那做苦工的，其实也不容易啦，因为是现有的这些的劳力嘛。可是如果以所罗门当时候，他的权威跟他的威严是可以把这五族的人移到别的地方去的，你知道吗？可是所罗门呢却用这五族的人，可是这五族的人却是引诱他犯罪的。从哪里可以知道呢？起码当中就有一个赫人啊。好，如果你们看11节，那里有说嘛，所罗门后来娶的妻子当中有人就有赫人的这个女子。好，那这些人呢，开始引诱所罗门去随从他们的神，去敬拜他们的神，甚至在那里盖偶像的庙。好，那所以说呢，这是所罗门的一个缺失。然后又说呢，他为自己建造屯车跟马兵，这个实际上的角度是对的，以军力来说这个是对的。只是呢，如果你们回去看生命记第17章，好，16节的上半部，神有说，哦，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好，所以这个跟我们常常在信仰的历程，常常会觉得好像有很多实际上的一些的冲突。好，那再来呢，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他娶外族的妻，法老的女儿，第24节，法老的女儿从大卫城搬到所罗门为他建造的宫里，那时候所罗门才建造米罗。好，这个反映所罗门是什么问题呢？所罗门他想要利用和亲政策，好，要与所罗门好结合，好，那可要跟要跟埃及王结合，好，那所以主要是所罗门他想要跟埃及保持一个友好的关系。这可以看得出来呢，所罗门他有恩宠，神给他的恩宠是不是很多？有时候神给我们的恩宠很多，哎，可是所罗门却没有信心。他不知道呢，原来一切的安全感是在于神的，原来神才是我一生的依靠，我要治理这个国家唯有神才能够治理的。好，所以他靠着和亲的政策，然后一个国家能不能够安稳，在乎耶和华，在乎我们的神。各位弟兄姐妹，你的家能不能安稳，在乎神有没有同在在你的家。你的生命能不能安稳，在乎你生命里有没有神。不是我靠着外面我的工作多么的丰功伟业，我赚了多少钱，这些我们不依靠这些埃及的势力的。而所罗门呢，他的问题就是在于这里。所以米罗的建造变成是很后期的，代表什么？这个埃及太太啊，一直住在耶路撒冷，以至于这个王宫一直没有办这个殿一直没有办法献殿的。好，所以这个殿一直被丢空了13年，直到呢法老的女儿那个宫殿盖成了之后，他搬了之后才开始修造米罗这个地方。所以米罗暗示这个是所罗门的破口。在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像米罗这样的破口呢？这个也是帮助我们去省思我们自己的。好，那第25节，好，那这里所罗门每年3次为他为耶和华所献的坛上献燔祭跟平安祭，又在耶和华面前的坛上烧香，这样他建造殿的工程完毕了。好，代表什么呢？工程你建好了，然后在每年3次在殿献祭，这个工程才算建好。好，那所以说呢，在神的眼中，什么样才叫做殿建好？不是你整个建筑物建好了就是建好，没有的，不是的，是我们要在这个殿与神相会。
你这个殿才建好。所以弟兄姐妹，不是你受洗了之后什么都不用做，十年都不用做，你的殿就建好了。不是的，你受洗的那一时刻，神的灵已经住在你里面，你开始与神相会，开始与神连结，每一个时刻，这个时候你的殿才算建好。每一天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的心意，而不是说哦，我好圣诞节的时候我知道教会有活动我那时候才去，更不是说啊，我一个礼拜只来那一次，周间六天全部停工停摆，不是这样的。你的殿建好是你与神相会了，外面的建好，里面继续敬拜，外面建好，里面继续连结于神。好，那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天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好，那虽然所罗门有这些负面的，包括我们也一样，我们的里面，我们依靠外面的势力，我们里面有时候也会犯罪，好，犯错。神没有责备所罗门，神这个时候还是祝福他。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26到28节。好，那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所罗门他神祝福他在一些财务上面，神把一些财务不断的来加给他。那这里有提到420他连德的金子，一连德你知道几公斤吗？是30公斤，所以呢，420他连德应该是超过10000公斤。哇，你知道10000公斤价值多少钱吗？好，那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在建殿的时候呢，我们继续的服侍神，我们来遵守神的律例跟典章。好，那所以神看所罗门很软弱，神施恩给他，所以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很软弱的。我们今天我们听了这一篇的信息，我们知道说主啊，我很软弱，但是你帮助我，让我的心可以转向你，让我的里面仍然可以连结于你。今天所罗门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你看正面的代表神祝福他，神给他恩典，对不对？所罗门有没有反面的？所罗门有反面的，也是恩典，神透过反面的还是来祝福他。所以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有一些丰盛是神祝福你，可是有一些是负面的，你知道透过这个负面的，耶稣基督来到你的身上，耶稣成为你的救赎，所有你被咒诅的，所有你失去，所有你犯过的罪，神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可以翻转的，靠着耶稣基督的生命。好，那所以说今天我们学习，我们来到神的殿中，我们继续不断的来建造我们里面这个殿，我们不断的来连接于他，神的眼，神的心，神的全源要在你里面，让你可以知道你的命定是在神的手中。好，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向你献上感谢，主，我们为着今天这一篇信息，主，愿你亲自来使用这一篇信息，让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的心，我们的这殿正在被神你建造。主啊，帮助我们有一个柔和谦卑的心。主啊，让我们可以与你之间的关系，主啊，回到父子跟子女之父子之间的关系，让我们的生命连结于你。当我们来敬拜你的时候，你向我们启示你的律例典章，还有光照我们生命当中一切不合你心意的。主耶稣，带领我们的教会，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可以跟随你的道路。主啊，让我们越跟随，我们的生命是越丰盛的。主，我们向你献上赞美，谢谢耶稣，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一起起来敬拜。
主，我们要更多来赞美你。主，谢谢你，主，你是配得赞美的。主，我们要宣告在我们生命当中，主，你要敞开你的荣耀在我们里面。主，谢谢你，